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零后十一章，这章的题目是保罗的愤恨与苦难。保罗的愤恨与苦难，我们知道从十章到十三章都是讲到保罗做使徒的权柄和凭据，保罗做使徒的权柄和凭据。在这一章圣经也是讲到保罗他是怎样的为基督受苦，前面又是讲到他是怎样的为教会所起的愤恨和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责问。我们看这张保罗，他说我向欲望人放胆自夸，但是他这个自夸是不得已的自夸，他这个自夸是由于哥林多教会接纳了假使徒，容忍了假使徒，所以保罗不得不把他作为基督的使徒，作为真使徒要和那些假使徒要较量一下。所以保罗他夸都是为了基督，夸都是为了使哥林多教会能够挽回过来，能够承认保罗是基督的使徒而不至于受迷惑。所以保罗为此可以说他是不得已而夸，而且他夸的目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最终他是说他是夸自己的软弱，从他自己的软弱他没有什么可夸，他放胆自夸主要就是说他作为基督的使徒是有权柄的，是有凭据的，不是凭空的做基督的使徒。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是保罗的愤恨和责问，这一段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失去了那纯义的心，他们接受了另一个耶稣，当然这不是全体，是有这么一部分人接受了假使徒的那一个另一个福音，所以保罗对他们责问。我们看一下保罗为教会所起的愤恨到底是什么愤恨，这个愤恨这两个字在旧约就是讲到嫉邪，嫉邪我们平常说嫉妒，但这个嫉妒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那个嫉邪。所以保罗为教会有愤恨，也可以说保罗为教会所起的愤恨就是神的那一个嫉邪的心，嫉邪的心。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的愤恨与责问对哥林多教会的责问。好，我们看这第一段呢，我们应该把它念一下，我们就念到从第一节我们大家先念到第六节，我们一节念到第六节，大家一起念。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过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看一节，先是一节到三节，这三节圣经就讲到保罗的愤恨，但是第一节呢可以说是概括了整个这一章，因为这一章圣经保罗有些话好像是很欲望，但是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说你们要宽容我这点欲望，这个欲望就是保罗直截了当为他做使徒的职分来夸口，所以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点欲望，这点欲望不是指着某一件事，是泛指保罗在这几章圣经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保罗说了许多为他自己做使徒在辩驳，所以这一点欲望保罗说我但愿你们宽容我，而且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意思说保罗相信哥林多教会宽容我这点欲望，也就是说我不得不讲我一定要讲，虽然有人说我是欲望你们宽容我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宽容因为你们原是宽 宽容我的，就是说保罗是必须要讲，虽然被认为是欲望，他还要讲。下面就是二节三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所以保罗爱教会，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到什么程度，他为教会起愤恨，他为教会有这么一个神的那个祭邪，就是说他巴不得教会只有一颗心，什么心，就是向着基督的那一个纯洁的心，贞洁从你的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要起愤恨。这个愤恨的意思就是保罗有这一个神的爱和神的祭邪，哪里有爱哪里有嫉妒，那这个我们一般也能够理解。夫妻的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洁的爱，这个是不能够侵犯的爱，所以说有嫉妒。什么叫嫉妒？这个嫉妒意思说不容有第三者，如果你在夫妻的爱以外，你另外有第三者，不能容忍。所以这个就正如神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是神的妻子，以色列离开了神去拜别神，去另有所爱，所以神的祭邪就发动。今天对教会也同样是如此，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所以说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嫉妒不是人间的嫉妒，是神的，就是说是属神的，是属灵的，是为神而有的祭邪。所以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以神的那个妒爱来爱你们，妒爱就是那个嫉妒的爱，嫉妒的爱就是不能够容忍你哥林多教会偏邪，你哥林多教会去什么，去接纳另一个福音，保罗不能够容忍。这就是保罗为教会，所以我为你们，保罗为自己没有什么求的，为教会他有一个愤恨啊，就是说他对教会的关怀到这个程度啊，如同基督如同神那样的，所以是神那样的愤恨。底下就说的，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起来的，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建立的教会，就把他们许配给了一个丈夫。教会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信的主，我们就是归入基督，就是许配给了一个丈夫。我们注意，一个丈夫，一个女子只能有一个丈夫，教会只能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耶稣说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是献给基督的，我们一得救那一天起，我们就归入基督，献给基督。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贞洁的童女。这里讲贞洁的童女，就是说是纯洁的，不能有二心，不能偏邪，只能什么贞洁。贞洁就是没有被玷污过，贞洁就是她只爱她的什么，她的丈夫，这是个贞洁。贞洁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被玷污，没有被玷污，是纯洁的啊。贞洁有贞洁的凭据，你说你有贞洁不行，你有贞洁的凭据啊。所以这里说保罗说我是这样的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啊，你们应该是做贞洁的童女。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心就是贞洁的童女的心，应该是这样。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对主应该这样的纯真，不能够偷偷的另外的主以外还有所爱。所以下面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邪，保罗在担心教会了。为什么写这一段呢？就是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心已经偏邪了。怎么样守住贞洁？那就是守住心。我们的贞洁守得住守不住，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守住。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就是从内心发起。你的心是个淫妇的心，是个什么呀，是个偏邪的心，那么这个贞洁就没有了，向着基督根本不纯洁啊，这不是一个贞洁的心啊。所以说最好解释我们的心不要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这个心是贞洁的心，是一个什么纯一清洁的心。纯一就是里面没有复杂的东西，里面没有另外的东西，里面没有偷偷的什么淫念，什么什么一些个什么偏邪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个人今天我们爱主，神最看重的什么，就是一颗心，不在乎我们做多少工作，不在乎我们外表， 人称我们你多么热心，你怎么样奉献，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神悦呢？我们已经献给基督，就是献给基督了。应该什么心？纯一清洁的心。另外呢，偏邪的心，你看两种心，一种心是什么心？纯一清洁的心。还一种心什么心？偏邪的心。这偏邪是什么呢？偏邪就是可能啊，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爱那个，一个心呢，一会儿这么的偏，一会儿那么偏，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一会儿贪财啊，一会儿又金钱要紧，一会儿又什么名要紧、利要紧、地位要紧，一会儿又贪色，主以外的东西，那都叫偏邪。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下面就举例了，像什么？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的心，夏娃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同住，天天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天天与神合一。但是夏娃不满足，夏娃在没有被老蛇引诱以前，他的心已经偏邪了，所以老蛇一对他讲话用诡诈，马上就上钩，马上就被诱惑。所以夏娃所以犯罪，你不能怪老蛇，要紧的是什么？他的心已经偏邪了，他的心已经看什么？他不看园中这么多美好的果子可吃，他乃是想到什么呀？为什么上帝这个园中当中这个分别上树的果子不叫我吃呢？他越看越好看，他越看越馋，是不是？可能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上帝不叫吃，一定这个果子特别好吃，而且呢越人眼目，越看越好。所以我们的眼睛啊是怎么样？心是第一道防线，眼睛就是第二道防线。心偏邪，眼睛看，眼睛看了爱看，越看越好。所以我们要禁止我们的眼目，越人眼目。所以这个夏娃啊心偏邪，结果呢被老蛇引诱，用诡诈的方法诱惑他，改变了神的话语，改变神原来的命令。神岂是真说啊这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吗？岂是真说你们吃了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嘛，你吃了就有智慧嘛，吃了你就像上帝了嘛。所以他改变，所以夏娃的偏邪，夏娃的失败，今天就是我们的警戒。我们的心应该住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一节到三节啊，尤其是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讲这个目的是什么？针对的是哥林多教会在信仰上偏邪，在信仰上有人，那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是多数，但是有人是怎么样？有人接受了另一个福音，也有人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所以我们的心不偏邪，这就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信仰上，我们要纯正的信仰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耶稣，一个圣灵，一个福音，你里面不能有另一个耶稣，这是在信仰上不能偏邪。加拉太教会为什么说他们啊开了倒车？就因为加拉太教会接受了别的福音，也是另一个福音，这里说是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了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所以说许多的灵，一切的灵我们不能都信，我们要接受的是圣善的灵，圣善的灵啊。还有呢，另得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是别的福音，不是你们得过的，你们接受了这个了，这就是心偏邪。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心偏邪，是指着哥林多教会有人接受了假使徒的一套，在信仰上偏邪了。但是这个地方也包括各个方面，我们在肉体上犯罪，我们在心思意念上，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心偏邪，心里不能有两个主。耶稣说你不是侍奉神，你就是侍奉马门，你不能够又什么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所以说我们的心不能够偏邪啊，当然更不能够我们肉体去犯罪。最要紧求主给我们成为真正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啊，另一个主，另一个所爱啊，另一个偶像在我们里面啊。别的东西除了神以外的东西其实都是偶像啊，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从这一段就看见保罗祭邪的心，也就是神的那个祭邪的心啊。今天的教会我们能不能守住贞洁，一定要求主把那一个祭邪的心赐给我们。我们真觉得我们不够，那怎么办？我们要求，我们要得到啊。我们对一切主外的东西这种诱惑我们要抵挡，我们要拒绝 我要把我们从我们心里要把他赶出去。你不能够心里啊，这个心里是什么？一天老想着某某人，这个心里一天就是装的是别的东西，是吧？所以一个人在无心，谁也没有看见，你自己知道。所以求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像保罗这样的要求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后面第四节的后面说什么？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意思说你们怎么能够容让呢？这里有一种责问的态度。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容让，在神以外，在耶稣以外，在圣灵以外，在你们所接受的福音以外，去什么？去接受了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另一个圣灵。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罢了。那你们就是偏邪了，那你们就失去了贞洁了。所以保罗不愿意教会这样光景。所以保罗一面是提醒，一面是指责。底下我们看接着第五节这段，我们把它合并成一段，主要原因什么？这连着的，我们看见保罗啊，下面就是为他做使徒来辩论啊，来辩驳。他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偏邪？因为有一些个自称为是最大的使徒啊，渗透在哪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去了啊，潜入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去了。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接纳了他们，现在比一比，我并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外以下。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应该是真正的使徒，因为保罗建立的教会，保罗亲自带领的教会，亲自牧养的教会，亲自为他们付了代价的教会。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哥林多教会宁可接纳了那个所谓的自称的最大的使徒，而怎么样否认了，怀疑了保罗做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做比较，意思说啊，保罗并不比别的使徒差啊，难道啊保罗比不上别的使徒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样证明呢？第六节，我的言语虽然粗俗啊，这个就是根据前一章第十章第十节，哎，有人不是说吗？哎呀，他的信很厉害，又沉重又厉害啊，见了面也不过如此，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说的话大白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瞧不起他的意思。所以保罗这意思说，虽然很多人看不起，言语粗俗啊，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保罗说讲出的道是救恩，是真理，是奥秘，这个知识就包括了救恩，救恩的知识，真理的知识，奥秘，这些个不粗俗。为什么不粗俗？启示而来，从神而来。所以保罗亲自做见证，虽然你们说我的言语粗俗，但是我所讲出来的道，所写出来的书信，这个知识是启示而得的，这个知识却不粗俗。不粗俗什么意思？不是从人间来的，不是从这些个书本里来的啊，不是从这个学问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也为自己在讲，那他是从什么？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不是出于人，不是人教导的，也不是从人而来的，乃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所以这个知识不粗俗。所以我们讲知识，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属世的知识，头脑的知识，他只是什么这个夸夸其谈，头脑里知道很多，实际上并不真知道。但是有一种知识我们必须要知道，必须要得到，这是什么？这是真理的知识，这是从我们的生命里对真理的领会和体验，这个知识必须有。我们要读经，不是读在头脑里，我们借着读经祷告，借着主的话语真理知识啊，装备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本身啊对知识的体验，这个知识是宝贝的。所以保罗说不粗俗，因为他不是从人间来的啊，所以这里就包括了全备的救恩啊，这个一贯的真理和一切的奥秘启示，这一切都包括在内。这就是保罗从神所得的知识。所以下面说，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所讲的道，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见证，已经显明了他们的知识粗俗不粗俗？不粗俗，是从神而来。所以从这个第六节就证明了第五节保罗一点都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 这一点保罗是被逼出来的，必须跟那些个所谓的自称的最大的使徒要比一比，比一比，比比真假，比比高低，免得哥林多教会到现在还是真假不分，好歹不分，把假使徒也接纳进来，真使徒们却是怀疑，却是拒绝。所以我们看保罗的话，说实在的，可以说就是为真理而做见证。虽然他好像在讲他自己，实际他是为真理而做见证。第七节，七节到九节这一小段连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又讲一件事情，也是在责问教会，就是说保罗是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而且在金钱上从来不累着哥林多教会，在奉献上从来不接受，但是呢却是被看作是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责问，责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难道我错了吗？难道我这就是你们看为是犯罪吗？我们看一下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这个白白的意思就是他没有领受教会的奉献，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啊，保罗甘心卑微，劳苦做工，亲手做工。啊，你们呢？你们倒是蒙了恩典了，成为神的儿女了，你们倒高升了，难道这是我犯罪了吗？保罗是在这里责问，这是个问话。问话的意思就是说明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保罗这样的谨守啊，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奉献，反倒什么？反倒也有话说，反倒是责怪保罗，好像保罗犯了罪。所以保罗为这件事要解释。第八节，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你们取了啊，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我们看保罗是怎样的舍己，怎么样的针对哥林多教会存在的问题，所以保罗是始终都不接受哥林多教会，反倒什么呀？接受别的教会，亏负了别的教会的意思就是别的教会供给他，他接受，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啊，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也没有累着你们。保罗也有缺乏的时候，但是保罗没有累着。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保罗有一度是跟亚基拉、百基拉一起支搭帐篷，那也可见了他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并不是一直支搭帐篷，也有缺乏的时候，为工作忙碌嘛，他哪有功夫老支搭帐篷啊？有些人呢，这个就拿这个做借口啊，在职，我们就是要支搭帐篷。实际保罗并不是对每一个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支搭帐篷，是吧？他从别的教会他取了工价，那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嘛？但是呢，他怎么样为哥林多效力？所以特别是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我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你看看保罗的心，他从来不累着哥林多教会，就是说不让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借口。因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些人对保罗有什么要找他的把柄。下面说啊，不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啊。我们就知道马其顿、菲利比的教会常常啊把奉献送到保罗的眼前来，跟保罗送来啊，所以他们都补足了。下面一句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第九节的下半句，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所以这一段就解释了保罗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而且他始终是这样的态度。他是呢，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这个谨守就是他守住啊，他在神面前的心愿，守住这一点就是从来不累着哥林多的教会，免得哥林多教会有人什么扎保罗的把柄，是吧？而且呢，因此就什么就对保罗做使徒更加的不信任。所以保罗说，我总不累着你们，我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啊，我要谨守自己。所以我们真是看到使徒的教宗，对任何一个问题，对每一个教会，保罗不是千篇一律，是吧？这也要随圣灵的带领和每一个教会具体的情况啊。所以对于哥林多教会保罗不收奉献，对别的教会保罗收奉献。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哎呀他不收我们就都不收，或者这个都收，这就是根据情况。所以保罗一个中心是什么？谨守自己，不绊倒人啊，他关心教会，他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可以说他为哥林多教会付的代价是更多。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包括了保罗的愤恨和保罗的责问。 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责问。一个就是他们容让了另一个福音，一个就是保罗难道比不上别的使徒吗？还一个就是白白的传福音啊，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段，就是十节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呢，就是保罗的自夸，这应该前面提出来就是不得已的自夸。保罗为什么自夸？保罗不是愿意自夸，保罗从来都是隐藏自己，为什么要夸呢？不得已的自夸，还是说就是针对那些假使徒，所以保罗必须要自夸。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从十节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地方阻挡我的自夸。所以保罗自夸是阻挡不住的，意思说啊，不管是谁，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诚实。自夸的人，许多人虚虚夸夸，里面虚谎，里面不诚实，这样的夸口是不应该的。但是保罗这个夸口是由于不得已，而且里面是什么？有基督的诚实，实实在在，不是随便夸口啊，不是这个根本没有这件事，你把自己鼓吹得不得了，这个叫自夸啊，这个叫自称。那保罗不是这样，他是因为有基督的诚实在他里面，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挡啊，能够在雅该一带阻挡我这个自夸，那就是保罗要这样做，要这个自夸是阻挡不住的，他是不得已的，而且也逼出来的，他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呢？下面我们看第二点，什么原因保罗要自夸？他是因为他爱的拒绝。他说下面说什么呢？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只有神知道。这意思说因为我太爱你们了，难道是我不爱你们我就意思说我就拒绝你们这个，我就拒绝你们的奉献。因为保罗前面还是讲他白白的传福音，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是什么意思？因为爱的缘故，他太爱哥林多教会了，他愿意为他们费财费力，他愿意为他们牺牲一切，这是一个爱。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下面就是针对假使徒，就是十二节以后啊，十二节以后我们看，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了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爱啊，一个是什么？我这个只是我一定要这样做的，因为他真正知道这个是神让他这样做的。还一个原因什么？为了断绝那些个找机会啊，来什么来抓他把柄把柄的人，寻机会人的机会，他们正找机会呢，保罗不让他抓的把柄，使他们在一切所宽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一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他们就是指着下面十三节到十五节假使徒，是指着假使徒说的。这些个假使徒啊，他们表面也做得很好，可能啊也跟保罗似的，你看很多地方笑笑像保罗的样子，所以确实是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是迷惑了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一定要让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和我一样，不会高过我的。但是呢，下面讲的他们是诡诈的，他们不是诚实的。所以保罗前面是诚实，下面假使徒是诡诈，你看看这两个区别在哪里。有些人外面也装得很像，你看他也不收奉献啊，你看他也自力更生啊，你看他也是很刻苦的，很坚定，很结束这个，很自约的，自述的啊。但是你要看他的存心是什么，诡诈，是诡诈。所以下面十三节到十五节大家念一下，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这几节圣经把假使徒的诡诈、假使徒的这个罪恶的行径和他们的结局都说出来了。你别看这几节圣经啊，这就是说保罗啊，一方面讲到从正面来讲，讲到他作为基督的使徒，他所夸口的是什么，他所做出的证据是什么，做出的见证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把假使徒的诡诈、假使徒的这一个什么，这个虚谎，把它完全的揭穿，为了什么？为了让哥林多教 家使徒，那等人，那就是在哥林多教会混在里面的，行事诡诈。下面有三个装啊，你看看三个装，什么叫装？他是伪装的嘛，他不是真正实际的，他不是真使徒，他说他是真使徒，他不是先知，他说他什么？他是先知，所以叫假先知。啊，他不是这个弟兄，他说是个弟兄，不是个师傅，他说是个师傅，这就是伪装的。所以这里说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还装的还挺像的，一模一样，是不是啊？你看真使徒很刻苦，很舍己，哎，他也很舍己，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从外表、从行为看，有些个假的使徒啊，假先知，他们也很牺牲舍己，很谦卑，很温柔的，那你怎么办？你就以为他是真的吗？你要从本质看，你要从果子看，从内心看，是吧？所以我们看这里说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很多人上当。所以保罗这不奇怪呀，因为什么？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天使，这第二个装。第一个装是什么？这些个假使徒，他装的是基督使徒的模样，那他还说他是基督的使徒呢。我们知道基督的使徒不是随便讲的，圣经里有一些许多的，在新约里有一些个爱主的一些神的仆人，都不能随便他说是使徒，圣经上肯定他是使徒的，是使徒，我们不能讲。你比方说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那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提摩太是使徒，我们不能把提摩太说他是个使徒，使徒有使徒的职分，巴拿巴是使徒，这圣经上提过他是使徒，是吧？保罗是使徒，还有耶稣的这个十一个，后来是十二个，那是使徒，是吧？还有其他的使徒，是吧？所以这个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你看见没有？所以就是迷惑了一些人，所以我们不要上当啊！一个伪装的样子，啊，他披着个羊皮，实际是个什么残暴的狼。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灵里要看透。所以保罗说不奇怪啊，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什么意思啊？最属灵的姿态出现，都发光。你看天使发光，啊，他就像天使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有一些个教派，有一些个信仰，他们怎么样？以最属灵的姿态，最属灵的一种形式出现，那你就以为他是真的属灵吗？有的说是从撒旦而来，是撒旦装的，这是第二个装。第三个装是什么？撒旦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仁义的差役什么意思啊？哎，装的真是蛮有神的公义一样啊，啊，这样的光景。是不是行为啊非常好啊，道理讲的也不错啊，是撒旦的参与。如果他不装，那么大家谁去跟他走啊？因为他装的，他伪装的特别像啊，说话行事，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容易上当。但时间长了你就看出来了，是啊，他头上啊他有两个什么，两个两脚，那像个属灵人，但是他多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了，说话像龙。那么启示录那第二个兽不是吗？那头上是呢有两个羊角，口里一说话是什么？是龙，这就是兽的权势啊。所以他们的灵都是误会的灵，他们口中所说的话都从魔鬼撒旦邪灵而来的。所以这三个装就是幕后时代魔鬼真是装了，装的厉害，许多伪装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要防备，我们要试透，我们啊不要什么，不要上当。所以保罗说也不足为怪，这里说也不伤稀奇，那就是说这样的事很多，那不稀奇也不足为怪。底下说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个他们就包括什么？你不管是这个假先知，是假使徒，是撒旦的差役，和撒旦是同一个结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十九章就看见了，那兽和假先知最后是一块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那所有的假先知他们的结局一定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段是告诉我们保罗啊，他是怎样的把这一个清清楚楚讲。一方面保罗讲到他自己不得已的自夸，一方面也讲到了什么关于假使徒他们的诡诈啊，让我们不要上当。保罗的自夸就是要写明他是出于诚实，他是真使徒，所以真假使徒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呀，连真假都分不清楚，对保罗他们的怀疑， 那保罗亲自在他们中间付代价，他们都看不起，看不上，认为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但对那些个伪装的呢，他们倒很幸福。那所以说保罗才提出这样的话来。好，下面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三节的上半句，十六节到二十三节的上半句，这里是保罗怎么样？保罗在自称自己是个欲望人，他要求教会忍耐他的欲望，就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什么？他放胆的自夸。保罗的欲望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欲望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欲望人来接纳，叫我可以略略的自夸。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哥林多教会因为承认了假使徒，所以呢就把保罗当作欲望。所以保罗就说，你既然把我看作欲望，你也应该接纳我，因为你们连假使徒你们都接纳，难道真使徒你不接纳吗？那你就把我当作欲望，你也得接纳我这个欲望人。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接纳的意思就是承认不承认的意思，就是以上的光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接纳了假使徒。既然你们假使徒都接纳，现在我作为真使徒，保罗说我要求你们把我当作欲望人，也要接纳我啊，要接纳，叫我可以略略的自夸。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奉主的命说的，乃是向欲望人放胆自夸。这就是不得已告诉我们，就是被逼出来的啊。说一句白话的意思，就是保罗是被逼出来的。保罗在这章圣经四个字放胆自夸，但是尽管如此，保罗都不是为自己。我们从这些话里面看见，保罗他并不是骄傲，他也不是啊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教会啊，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名啊，为了这个和假使徒啊来较量，为了挽回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是这样的目的给我们看到。所以保罗说，我是个欲望人，你们也要接纳我啊，而且我这个欲望人是放胆在自夸。放胆就是逼出来的，我现在就是大胆的来自夸。那么大胆自夸什么呢？大胆自夸还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教会，就是表明他是基督的使徒。十八节以后我们看保罗是在请求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忍耐他的自夸，能够忍耐。他说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这保罗的自夸为什么说是逼出来？因为假使徒一天到晚在他们教会里头，在哥林多那里自夸，所以保罗唯恐许多人受迷惑更厉害，所以我今天也要自夸，表示我也要来说明我是真使徒。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够甘心忍受欲望人，甘心忍耐欲望人啊，这意思说你们应该呀 啊能够容忍我来说几句话，我这个放胆，我作为欲望人，你们应该忍耐。这个忍耐欲望呢，和前面的接纳也有相同的意思在里面。接纳你就能够忍耐我，忍耐我来说这些话的意思。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这是保罗举一个例子，就说你们哥林多人，如果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者侵吞你们、掳掠你们、污蔑你们或者打你们，你们都能够忍耐。那这个是一般来说不能够容忍的事情，你们尚且能够忍耐，那么难道我保罗下面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保罗对你们稍微的责备，你们就不能忍耐了吗？我对你们这样的来解释来责问，难道你们就不能忍耐？意思说你们更应该忍耐。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像前面有人打你们啊，又是抢你们做奴仆、侵吞你们、掳掠你们，我保罗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们更应该忍耐。对以上的人这样的苦害你们，你们尚且忍耐，难道我今天对你们，你们还不能忍耐吗？所以保罗要求教会能够忍耐。底下说，我说这个话是羞辱自己，羞辱自己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把自己贬低了来说，羞辱自己意思我把我自己贬低，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这意思说我并不是那些个强迫你们做奴仆的人，整天害你们，但是我做一个比方，那不是保罗把自己贬低了吗？那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是贬低了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而且括弧说，我说句欲望话我也勇敢。所以保罗是放胆自夸，保罗在这里必须要显出他的勇敢来，意思说 你们能够容忍那些人苦害你们，你们都容忍。今天我在这里放胆来自夸，来责问你们，那你们应该什么？应该忍耐啊！这就是我显出的勇敢。那下面保罗的自夸在哪里呢？就是从外面一些问题来讲，保罗说我也不在任何一个大使徒之下，保罗都是能够跟他们比得上。所以从22节到23节，保罗就从肉身上，从个人的经验上来讲，他也是真正那个配得过是基督的仆人，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22节到23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啊。意思说你怎么接纳他，你不接纳我呢？那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这三个我也是，就是说保罗跟他们要评比一下啊。保罗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跟这些个大使徒，就是指着这些个自称是使徒的人，能够跟他们做比较。但是最要紧的是23节，这些人你看看胆子大吧，自称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这个更是的意思说，你们根本就是，这里含义就是说，他们不过是自称是基督的仆人，你们都承认，难道我今天我更是基督的仆人，难道你们就不承认吗？所以保罗要求教会啊，真正能够苏醒过来呀、啊，不要糊里糊涂啊。面对着假使徒的迷惑，许多哥林多人呐、啊，糊里糊涂啊，不明真相。所以保罗说这个话啊，实在太清楚了，甚至放胆自夸，说狂话，做一个愚妄人，那也要你们来接纳。我今天就是愚妄，我也要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夸说自己是希伯来人，又是以色列人，又是亚伯拉罕后裔，又是基督的仆人。那么从这四个方面嘛，你看这里包括四个方面，从这四个方面保罗都能够和他们怎么相比啊？所以说保罗说我更是，保罗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我们知道从哥林多后书啊第6章以后就特别专门讲基督福音的执事是怎么样做仆人，这样的舍己，这样的叫人不没有妨碍，这样的牺牲，那这样的容忍别人，这样的在爱教会付代价，这都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更是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是不讨人喜欢啊，要得神的心不得人的心等等啊。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看到做基督的仆人有很多的条件啊，很多的资格，保罗都配得上，保罗是真正基督的仆人。所以很可惜啊，保罗说这句话，我们想保罗的心多么痛啊！亲自付代价，就好像爹妈呀，做父母的把孩子养大了，孩子不认真父母，去认假父母，你说说做父母的心多么伤心。所以这几章圣经我们看了，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写这封信，是不得已而写的啊。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23节下半句，一直到末了，保罗所受的诸般的苦难，保罗所受的诸般苦难，而且他以这些苦难为什么？为喜乐，为荣耀，为喜乐，为荣耀。受了苦，他都觉得啊，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啊，是最后一段，23节到33节，我比他们啊，不是23节的下半句，下半句开始啊。我比他们，这个他们我们想是谁呀、啊、当然就指这些假使徒了。假使徒处处认为自己是真使徒，那么比最后一个什么，就在苦难方面。所以真使徒一定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受逼迫，这一点我看呐、假使徒绝对有这个本事。你不靠基督，你谁也不愿意肉身受苦，谁也不愿意坐监牢啊，像这个受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看看保罗这个苦，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啊，从23节的下半句到27节为止，是肉身上的各种危险，各种的苦难。嗯，到27节为止是肉身的苦，28节到29节是心灵上的负担，心灵上的苦。那起码分成这么两等，我们看保罗都忍受了，保罗都经历了，保罗比其他的使徒都格外的劳苦。这个保罗在明前15章也讲了，就是真使徒哪一个也比不上保罗，真是为主多受苦。所以我们看保罗这里怎么讲，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哎呀保罗这么夸口，这实在的光景，这也是逼出来的。其实保罗并不愿意讲，但是他必须得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种自己的那种从自己出发的隐藏啊谦卑啊，那是没有必要的 在关键的时候该说也得说，但是我们的存心不是为了夸口，不是为了高举苦难啊。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啊，保罗是比众使徒的哥多受劳苦，更何况比这些个假使徒当然是多受劳苦。所以做基督的使徒啊，有些人想做，你不是自己想做出来的，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多受劳苦，你要付出一切的牺牲，不顾自己。我们知道有的神的仆人连自己的家庭都不顾，从来不顾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庭，为什么顾不得了，整个的心就是为教会，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这表明保罗不是一次坐监啊，他在腓立比坐监，以后到了罗马坐监，以后出来以后最后第二次又什么又抓到罗马去又坐监啊，我们知道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啊。还有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该撒利亚，保罗都是被什么被送到营房，被两个链子锁起来，都是多坐监牢啊，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过重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啊，不是人所能受的，就是这些人非常残酷啊，鞭打他都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啊，保罗冒死，这个包括各个方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他冒死，所以保罗也说到他是天天什么，天天冒死，时刻冒险啊，他冒死是屡次的，不是一次的。在以弗所，还有在帖撒罗尼迦，那些市井匪类是不是啊？这大火成群啊，要害保罗啊，多少次的，底下被犹太人鞭打，特别提到犹太人。保罗最爱他的骨肉，但是他受他骨肉的苦是最多，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啊，数得过来的，每一次四十减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这些犹太人呢、啊，打保罗都按着律法，因为律法里《生命记》第二十五章说，你们弟兄啊，那是指着犯了罪的弟兄，该受责打的时候，你们要打他，打他你不能超过四十下。现在保罗并不是犯罪，保罗为福音，他们去打他，而且呢，四十减去一下，意思说我们还是按着律法，我们没有过数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些犹太人，表面遵守律法，实际上他们是违背了律法。底下被棍子打了三次。那、我们知道的就是以弗所，不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在腓立比啊，在腓立比挨他们棍子打他，甚至打伤，以后又把他下到监牢里面来，是吧？被棍子打有三次。被石头打一次，这是使徒行传十四章。那有的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应该提一下，是不是？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挨打啊，是被石头打，差一点被打死。他们把他拉到城外，后来保罗又起来了，是吧？我们看到被石头打过，一件船坏三次。啊，我们知道到去罗马的路上有阿哥罗大风，是吧？船坏了，其实这里一共有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你看看都没有死掉，你看是神保护他吗？一昼夜在深海里啊，没有营救，又屡次行远路。那、这里就是曾经我们知道保罗步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三节就提到他曾经步行啊，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下面你看啊，二十六节这一节圣经八样危险，保罗忍受其中了。我们实在是一点点苦，而且很多成分都是为自己。我们看保罗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忍受多样的苦，而且多次的苦，各种各样的苦。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就是犹太人对他的苦害。还有这个苦害就包括我们知道四十个人犹太人的起大事，不吃不喝，要什么，要杀保罗，要埋伏害他，这都是同族的危险。还有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啊，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还有海中的危险，一共是八种危险。但是这一切的危险里面，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死掉。还有呢，他都没有躲避，他不是苟且求释放，他甘心忍受这一切。所以这一些个保罗写在这里，好像写在这很容易，实际是人家保罗的苦和经历啊，各个方面都是靠主得胜，都是得胜过来的。二十七节以后啊，到二十七节为止啊，还是指着肉身的苦，受劳碌。那、我们知道保罗常常亲手做工，不累着教会，受劳碌啊，服侍人啊，受困苦，各样的艰难贫穷啊，多次不得睡。在特罗亚，我们知道他讲到为什么第二天他要起行了，甚至一直讲到天亮，是 怎么样，真是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甚至连衣服都没有啊！保罗遭遇这一切的危险，这一切的痛苦，这叫什么苦？这都叫十字架的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主嘛，求主让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受苦的心智。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养尊处优，我们不要过分的体贴我们这个老肉体。我们常常是简直的真是太过分的体贴啊！那等到真的苦难来了，你只能是逃避，没有力量去忍受。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受苦的心智，而且有意识的要操练，要锻炼自己啊，免得到的时候我们受不了，冷也不行，热也不行啊，各个方面的苦。底下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心灵各种的负担，心灵里的苦，除了这外面的事，外面的事还不算苦，还有什么为众教会挂心的事。一会儿加拉太教会又出了问题了啊，一会儿切三路内教会也有问题，像哥林多教会问题更多，所以保罗都